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了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十二节，在一群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导演的闹剧之后，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闹剧不但没有让他们抓住耶稣的把柄，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人，而幕后指使这场闹剧的犹太宗教领袖们也来到了广场，冷眼观看，想听听耶稣到底讲些什么。这些宗教领袖们很熟悉旧约，他们听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马上就意识到他在说自己是弥赛亚，因为先知以赛亚说过弥赛亚要做世界的光。以赛亚书42章说，我耶和华凭着公义呼召了你，我必紧拉着你的手，我必保护你，立你做人民的约，做列国的光。以赛亚书49章又说，我还要使你做列国的光，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对于犹太人来说，列国就是世界，而耶稣不就是来与神的人民立约，把救恩传到地极的吗？所以犹太宗教领袖中马上就有人站出来反对耶稣的说法。经上记着，法利赛人对他说，你为自己作证，你的见证不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面对的很像诸葛亮当年舌战群儒的场面。耶稣一个人坐在人群中间讲道，被一群犹太教最资深最有学问的人围攻，而且他们不像东吴的谋士们那么文绉绉的，他们真的是什么下流阴损的话都能说得出来，最后说急了，说得哑口无言的时候，甚至还捡起石头来打耶稣。耶稣回答他们，即使我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实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摩西要求人的证词有旁证支持，但是神不需要旁证。耶稣告诉法利赛人，我的证词就算没有旁证也有效，因为我是神，更何况我还有天父做我的旁证。耶稣继续说，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着世界的，我不是属着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当耶稣说你们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指的不是地球这个物理的世界，而是那个属世的系统，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哲学和那些维护、支持或者服从于这个系统的人。这个系统不认同神，或者不认同神的计划，甚至反对神和神的旨意。新约中一共77次提到这个世界，指的都是这个系统。耶稣说，你们属于这个不承认神的主权、反对神的计划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幕后策划者就是撒旦，所以你们的根基是在下面，是在地狱之中。下一句在和合本的翻译中是，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必死在罪中。基督两个字原文中是没有的，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新译本加的不是基督，而是带引号的那一位。因为中文翻译到这里的时候，发现原文在我是两个字后面就没有话了，这句话没有宾语，很别扭，就加上了那一位或者基督。但耶稣其实是故意这样说的，因为我是单独出现没有宾语的时候，在希伯来人看来就是在说神的名字。在出埃及记中，摩西问神，如果以色列人问我是谁派我来的，我怎么说呢？神回答他说，你就说是我是派你来的。还有在申命记32章中，耶和华说，现在你们要知道，只有我是，除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所以耶稣是在告诉法利赛人，如果你们不信我是神，你们就必死在自己的罪中。听到耶稣这么说，法利赛人的情绪激动了起来，他们问， 你到底是谁？耶稣回答说，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们了吗？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就是，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我所说的都是父教导我的。差我来的那位跟我在一起，他没有撇下我，让我孤单一人，因为我做的都是他所喜悦的。许多人因为这番话而信了耶稣。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到自由。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这可能是不信主的人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耶稣说的话了。诗人引用这句话，政治家引用这句话，科学家引用这句话，宗教领袖引用这句话，甚至企业家运动员都引用这句话。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是耶稣说的。耶稣说这话是要给在场的犹太人和宗教领袖们上一节有关真理和自由的课。他讨论的问题包括什么是自由，怎么变得自由，你怎么知道你是自由的，自由的反面是什么，从什么中获得解放得自由，获得做什么的自由。耶稣说这话正逢其时。别忘了，耶稣是在祝棚节之后的第二天说这句话的。祝棚节庆祝的就是自由，因为在1500年前以色列人没有自由，他们在埃及做奴隶，是神拯救了他们，让他们得到了自由。祝棚节所庆祝的就是他们出埃及到攻下耶利哥之间获得自由和神的产业的过程。宗教领袖中有人反驳耶稣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被谁奴役过，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这是不折不扣的谎言。有时候我们为了方便会改写自己的历史。有人问你，最近都还好吧？我们总是说都挺好的，其实未必。如果以色列人的祖先没有被奴役过，就不用过祝棚节了。即使是在此刻，难道没有一个叫做罗马的帝国压迫和奴役你们吗？退一万步说，就算你们表面上有自由，但这是不完全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人除了外表的自由之外，更重要的是内在的自由和永恒的自由。我们经常错误地把熟悉当成自由。人经常想回到过去那个好时光，回到那段关系之中，回到那份工作之中，回到那个环境之中。就像当初以色列人被拯救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又想回去做奴隶了，似乎那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间。所以人经常为了熟悉去做环境的奴隶，而失去真正的自由。还有一种对自由的误解，以为自由就是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真正的自由是有机会做神设计我们要做的，是神命定我们去做的。我们经常以为自由是逃离神的约束，但实际上自由是跑向神，逃离罪的约束。还有一种对自由的误解，以为自由就是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真正的自由是有机会做神设计我们要做的，做神命定我们去做的。我们经常以为自由是逃离神的约束，但实际上自由是跑向神，逃离罪的束缚。耶稣就是要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圣经中的罪不是法律上说的罪，这两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西方语言中，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比如在英文中，法律上的罪是 crime， 圣经中说的罪是 sin。 为了避免混淆，说到圣经上的罪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用过犯这个词。什么是过犯？过犯是做不该做的事，说不该说的话，或者应该做的事没有去做，或者脑子里产生了不好的念头，甚至去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动机不纯，这都是过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隶。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唯有儿子才可以永远住在家里。所以神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得自由了。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过犯的奴隶， 奴隶这个词是那个时候的人所熟悉的概念，今天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已经看不到奴隶了。所以如果是在今天面对我们说话，耶稣有可能会换成另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词，沉迷或者上瘾。抽烟上瘾的有时候会被叫做烟奴，酗酒的有时候会被叫做酒奴，沉迷于游戏的是游戏的奴隶，沉迷于短视频的是短视频的奴隶，沉迷于过犯的是过犯的奴隶。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认为你是过犯的奴隶，那你来证明耶稣是错的，试着戒掉过犯。我相信用不了15分钟，你就会精疲力尽，浑身难受，就像一天抽5包烟的人要戒烟一样。有人说，你瞎说，我才没有过犯。很简单，问一下你的老婆就知道了。只要你结了婚，你媳妇儿会让你看到自己身上各种各样的毛病。箴言写道，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是清洁无罪的呢？大卫说，人人都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罗门说，世上实在没有一个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人无完人，换句话讲就是没有人能免于过犯，我们都是过犯的奴隶。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修养自我进步的世界里，但实际上只有神能帮助我们。与耶稣舌战的人都是当时的宗教大家，他们相信人自己的行为而不相信耶稣。耶稣要拯救他们，为他们的罪而死，给他们自由，他们根本不在乎，反而想要谋杀耶稣，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足够好了。他们说，我们是讲道德的人，我们是讲灵修的人，我们是讲律法的人，我们请假来圣殿敬拜，我们按时做十一奉献，神肯定得挑选好人进天堂吧，我们很明显属于好人，所以我们没什么问题。这就是宗教与基督信仰的区别，这就是我们成语中说的50步笑100步，这就是那个笑话里讲的，当狗熊跑过来要吃人的时候，一个人赶紧换上球鞋，另一个人问他，你难道跑得过熊吗？他说，我只要跑得过你就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弄明白，信仰基督不是一门宗教，而是一种与神的关系。你会遇到很虔诚的宗教信徒，但是他们没有跟神建立任何关系。所以耶稣说，你们根本不认识神。耶稣和宗教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宗教把人区别为好人和坏人。任何时候我们判断人，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我们都在用宗教的方式看人。宗教说，我是好人，你是坏人。但是耶稣说，不不不不不不不，在神眼里确实有一条线区分行为的好坏，不过这条线的一边是我，另一边是所有的人，我不救你，你不能自己跑到线的这边来。所有的人都在线的那一边，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稣的救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曾经也觉得理所当然，我应该是在好人的这一边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原来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因为经上说，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儿。在我信主之前，我认为我要不是好人，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我又不抽烟，又不喝酒，不赌博，只存钱不花钱，待人诚恳，处处替人着想，从来没有揍过不该挨揍不需要挨揍的人。你为什么揍他？那还用说吗？因为他是坏人，这完全是他的责任，我其实才是受害者。这其实就是宗教思维，宗教就是这样教人的。而在这一天，耶稣挑战我们所有的人说，其实你们都有过犯，你们都不是自由的，你们都是过犯的奴隶，你们都是奴隶的身份，而我要把你们变成儿子的身份。那个时代的人对奴隶这个概念很熟悉，奴隶不受司法保护，不能出庭作证，不能拥有财产，不能投票选举，主人死了什么都不能继承，奴隶没有自由，没有权利。相反，儿子有继承权、选举权，受法律保护，可以出庭作证，可以代表家庭去谈生意。姐妹们可能会说，为什么只有奴隶和儿子， 难道没有女儿吗？其实耶稣当时专门挑选在女性庭院讲道，好让女性也能听到他讲的道，同样可以得到儿子的身份。耶稣是把儿子的身份给女性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女儿的身份和儿子的身份天差地远。比如女儿没有继承权，不能出庭作证，而耶稣把儿子的身份给到女性，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有很大的冲突。耶稣是第一个真正提出男女平等的人。耶稣之所以强调身份，是因为神的道不是行为决定身份，而是用身份来影响行为。假如是行为决定身份，我们都戒不掉过犯，我们都是过犯的瘾君子，我们都是过犯的奴隶，永远无法改变，我们也就不会去争取改变。所以耶稣先在十字架上改变了我们的身份，然后居一气养一体，我们的身份可以反过来改变我们的行为。有一些弟兄姐妹亲身经历过这些，你遇到了耶稣，你发现神爱你，神原谅你，神把圣灵的能力赐给你，神给你一个使命，一个归宿。他不要你这样生活，他不要你自己绊倒自己，他不要你做愚蠢的决定，他不要你伤害自己。因为你有儿子的身份，所以你决心要改变你的生活，活出神的儿子的样子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圣经中300多次提到罪人或者罪的奴隶，这说的是所有的人，或者非基督徒。但是圣经中也有200多次把基督徒称作圣徒、圣洁的、神的儿子、神的孩子。神把我们看作他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孩子，你会希望他知道你爱他，你支持他，你帮助他，你为他奉献自己。这样你的孩子能从爱中找到力量，从你跟他的关系中找到平安和勇气。我们的神也是如此，神是我们的天父，他希望你明白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一个救主。但是你一旦进入神的大家庭，耶稣就赦免了你所有的过犯，你就有了新的能力、新的权柄，你成为了一个新人，可以过新的生活，不用再回到你过去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中了。我们成为神的孩子之后，还是会有过犯，但是我们只是有时候会有过犯，而我们永远是神的孩子。过犯能解释我们有时候做的事儿，但是不能代表我们是谁。而当我们跟耶稣同行的时候，我们会离过犯越来越远，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因为我们从过去的生活中得到了解放，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正如经上所说，因为天离地有多么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多么大，东离西有多么远，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么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耶稣已经给了你真正的自由，不只是身体上的自由，更是内心的自由和永恒的自由。跟随耶稣，你必活出越来越美好的样子，越来越像耶稣。你必活出神的儿子的身份，必活出神的儿子的权柄和能力，活出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